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祷告。谢谢主每一次的带领，谢谢主把你自己的话向我们敞开，叫我们听可以听得明白，叫我们看可以看得透彻，叫我们认识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多人的见证，借着我们自己在生活中的体验，好叫我们越来越确信我们所信的是谁，也赐给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的生命。谢谢主遮盖我们，当我们软弱犯错，供应我们，当我们缺乏不足，也指教我们，当我们愚昧无知，求上帝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和弟兄姐妹一起学习建造一个合乎圣经属神心意的教会。感谢上帝，还有一些人在雨中来到我们当中的路上，求主赐他们平安，像赐给我们一样。谢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可能以后我们第一周星期五的聚会，我们都对不起，是第二周查经都移到八楼，因为前几次感觉七楼的那个位置有一点挤，而且后面可能声音效果不是很好。那今天我们要查考的是《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上次应该是查考到33节，我们今天要主要是34到48节。我们在进入《使徒行传》之前如果你有参加我们教会在第一周，每月第一周的周五的读书会，我们要介绍一本书我们现在正在读的书这个月就会读完，所以我们要介绍一本新的书。这本书的书名就叫做圣灵那么为什么选这本书呢？你们选书是按照什么标准？我不知道我选书嘛，第一个就是我信任的作者第二个就是我感到有浓厚兴趣的题目第三个就是我很信任的作者推荐，其他大概我不会想要，我从来不看什么书想书什么，就是说一大堆那个推广的这些我比较少看。那这一次《圣灵》这本书有两位作者他是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第一个作者，这两个作者他们是同事他们都在美国北卡的杜克大学神学院任教一个叫做 Stanley Howers这个你们可能曾经听我介绍过，另外一个是华人的读者应该很少听到的，虽然他在美国，特别是美国的这个教牧的这个领域是非常受人尊重，叫 William Willimon 威廉韦利蒙。那么他们两个都是杜克大学的同事，前面一个这个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神学家，他们两个都是出身耶鲁大学的神学院。 那这个第二位作者威廉威韦利蒙我看过他的东西，但是没有看过中文的就是没有翻译的。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怎么讲，非常有智慧的人，非常他是专门教导牧养牧师的人他曾经做过，他是美国巡理会的一个牧师。各位知道杜克大学是巡理会办的一个大学，那么杜克大学在过去这几年他的全美的排名是在前五名，过去这几年。那么他的神学院你们不要以为是巡理会的，所以他里面老师都是巡理会，没有，他各个宗派的都有那么他是一位牧师，牧过会，他也是杜克大学神学院的院牧。各位你知道在美国的神学院如果有历史的话，他都有一个自己的教堂，一个 chapel， 就好像一个教会一样。那个教会那个教堂固定有聚会，就像正常教会一样，主日有主日聚会，特会有特别的聚会，或者是有一些特别的安排。那通常那个教会都是非常的典雅就是很庄严。那么当然有一些全职的同工，那他就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杜克大学的院牧，他非常会讲道非常会讲道。那么他是特别在教会的牧养上这是神给他的负担他也有非常多的经验。那曾经做过巡理会，一个美国有一个州叫阿拉巴马州，有没有，他是阿拉巴马州的巡理会的一个巡理会，叫 Bishop， 就是主教也有人翻成会都。巡理会跟台湾的所谓的卫理中，有没有，也不大一样虽然打的旗帜都是卫斯理各位你知道巡理中它的特征是什么？圣灵然后呢圣洁，然后呢殷勤。殷勤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是长老会我们长老会很强调神的主权，很强调神的拣选，有没有？巡理会不是这样我们所认识的戴季中牧师戴德生，还有过去的那位叫戴季中的父亲叫戴少贞牧师，他们都是巡理会的那么其实他们，你们知道在神学上对拣选就是预定论叫做加尔文中，另外有一个叫做叫做什么，亚米念亚米念就是说没有人的信心参与在神的计划里面，这个救恩是没有办法单独成立的。但是长老中加尔文不是这样想，巡理会其实他的这个部分的神学是属于亚米念但是你们不要把亚米念当成毒蛇猛兽来了就骂有一次我碰到一个所谓改革宗的牧师他是一个很一大片改革宗牧师一个总会的一个负责的牧师，他碰到我第一句话他就说我是相信预定三一拣选就是他还没跟我讲话，还没有介绍他自己以前就先把这个立场先表白意思是说 我是这样啊。我在想，如果我跟他不一样，他还会不会跟我讲话呢？你觉得呢？啊，好，我要回到这个啊，这两位作者，另外一个叫 Stanley Howers， Stanley Howers， 我跟你们陆续的有提过，是一个非常对我来讲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位作者。这位神学家的爸爸是一个屠夫，就是杀猪的。他自小就在美国的乡村长大，所以他做过很基层的一些零碎的一些工作，因为他必须这样才有办法生活。后来他有机会继续的深造，所以他的神学非常的，你知道，很人，很贴近那个人的生活。什么意思呢？他有一个最突出的一个主张，就是就是神为什么会设立教会？为什么？你们想过没有？他的意思是说，人会知道很多事，对上帝的事，对社会，对世界，对宇宙，对自己，他的知识的来源是哪里？你知道，我们通常都是以为我们是学习、批判、客观的研究、探讨，然后这个中间慢慢的去腐存精，所以我剩下来在我身上成型的这些知识、这些传统，就成了我这个人所拥有的去认知、去面对这个周遭和自己的一个根本。你真的这样相信吗？我以前是这样相信，后来我发现这个里面是有蛮多的问题。结论很简单，我只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知道，我从小我就背很多诗，唐诗、宋词。你知道为什么？我聪明嘛。真的吗？你怎么会这样想呢？因为我的父亲很喜欢诗词，他的造诣也很高，所以从小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就讲这些东西，就背这些东西。所以呢，你要跟上他，你就要什么？你就要去找时间去学，把他讲的东西拿来看看是怎么回事。意思是说，人的思想决定于你是处在什么样一群人当中。有没有一个人生存的那一群人当中，是包含了世界上每一个阶层、每一个领域、每一个人？有没有可能？没有。我们都是一部分，这是你不能挑的。哪怕你后来有机会挑，其实等你有机会挑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已经相当程度上已经成型了。换句话说，我们以为我们很独立、自由思考、批判的那种想法、那种看法，其实是别人给你的。你是在别人给你的基础上再去做局部的改善和修正，你同意吗？因为人他不只是自己有限，他所生活的周遭，他所处的跟他认识的人，可以影响他的人，他可以影响的那一群人，从生到死是非常有限的，你同意吗？哪怕你有机会深造到了一个很高的学府，然后你跟了一个很有名的老师，那个老师他有没有传承？也有。所以我们其实都在很局部的学习的传承里面， 传递和学习和思考我们所拥有的知识经验啊。如果这一点你可以接受的话，信仰也一样。你在哪一个教会信主，你告诉我对你将来怎么样认识神，对圣经怎么解释有没有影响，影响到什么程度。其实我们不要太自大，以为我看清楚了这个世界，我们只能从我们有的起点开始。所以换一句话说，上帝为什么要设立教会？上帝设立教会就是要告诉你，上帝希望我们对他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不要从这个世界来。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自己设立的，使徒是他自己拣选的。换言之，开天辟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耶稣基督自己按着他自己重新让跟随他的 这些使徒们重新认识了上帝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上帝，重新认识了上帝所造的世界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换句话说，神借着教会重新开始了一个只有借着教会你才有办法什么理解传递的一个认识神的所谓的知识、智慧和经验，是从耶稣基督开始一直到今天神保守下来。所以教会非常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你离开教会，你不来教会，你可以这样做，可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事实上你已经选择按着谁来思考世界。我们以为我们独立了，你哪有什么独立，没有独立的。怎么独立？你能认识几个人？你以为你认识的人给你的就是很独立的？没有一个人的思考是没有色彩的，你同意吗？我们也有，但是我们选择了这个色彩，是那个跟我们立约的上帝，那个彩虹的约，照着他给我们的眼光重新去看我们以前所认为的所有的事情啊。这是我简单的讲一下 Stanley Howard。 所以他们两位作者重新用比较理性的角度，用比较生活体验的角度，而不是灵恩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而不是感动当下的角度，去看一看这个圣灵从开始在圣经里面，然后怎么样就我们目前所能够知道的一些，做一个比较稍微不同角度的描述。我要告诉各位啊，巡理会讲圣灵，其实在这个部分是非常的精湛。现在讲圣灵的人讲当下，其实约翰卫斯理当他讲圣灵的时候，其实是一种中文叫浅层或者沉潜，就是是你要在那个他的里面要浸淫很深很久，然后慢慢的把身上一些不该是上帝要的东西慢慢的把它什么把它去掉，好像杂质一下。那杂质呢，有思考的杂质，有没有？这个很多。还有什么生活方式的杂质，还有什么跟人之间相处的社会互动的杂质。有的人自己过很开心，一跟人讲话就出错，为什么？杂质，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样讲怎么样来往是合适的。所以圣灵啊，有不同角度的一个帮助我们认识他的方式。当然他最后落脚的地方就是所谓的最后怎么看圣灵，要把它看成所谓他是三一神的第三位啊。但是那是比较后来并 琢磨不是非常多，他最后只是要告诉你，圣灵不只是一个力量，不只是一个 power， 圣灵不只是一个哗一下给你一个 你没有办法想象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一种感受，一种突然知道一些事情。圣灵就是上帝，永恒的上帝，在我们身上很关键的工作。所以你要认识圣灵，你必须要用一生之久，你必须要用你全心全意，你才有办法认识圣灵。圣灵啊，不是杂货店，圣灵是上帝为我们量身定做的一个整套的人生的看法、想法和活出来的方式。这个有点不同啊，有点不同。那很高兴啊，我是最近看到这本书出来了啊，有机会我们读书会会来读啊。好，我先介绍到这里，我们回来看《使徒行传》啊，第十章。上一次我们讲到那个哥尼流信主，我们讲到彼得。那今天我们要偏重在34节，34节就是彼得到了哥尼流的家里，他讲了一篇道，这一篇道是一个很有非常多的人去研究过《使徒行传》里面很多篇道，特别是彼得的道。彼得的道，你知道在第二章五旬节降临，彼得讲过一次，对吗？然后在第三章，在圣殿里面，他又讲过相对比较完整的。然后彼得有被抓的经验，有没有？被抓的时候会审问他，他就借这个机会，又讲一篇道。那曾经有人做过一个整理啊，就是一直到第十章之前，彼得啊，英文叫 address 或者叫 address， 就是说他曾经公开的讲过一段话，我们可以说是道，讲一篇道，或者是一个演说，或者是一篇信息，一共有四次啊，两次是对犹太人，像第二章是对犹太人，第三章也是对犹太人。后来圣经有提到另外两次是在第四章跟第五章，就是他被抓嘛。各位，你知道彼得被抓，然后他讲了一些话，这些话的对象是谁？不是犹太人，中文的翻译翻成公会啊，就是犹太人的掌权的人、当权的人，那些精英。一直到第十章，这是彼得开始的第一篇，他针对对象是什么人？全部是外邦人，是在一个人的家里，这个人就是哥尼流的家里。你们觉得啊，一篇道啊，有效果，讲的人负责比较多，还是听的人要负责比较多？啊，我看你们现在已经有点不好意思讲了。我这样讲好了，你知道现在在实际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啊，比较多是讲的人批评听的人比较多，还是听的人批评讲的人比较多？你觉得这样公平吗？公不公平啊？美国有一个教会的牧师啊，他倒讲得非常好，这个我想在台湾很少人知道他啊，谢谢。他叫 Roger Wagner， 他是在加州牧会啊。他说一个教会的传道人需要教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听到， 你们欠交，你可以接受吗？还是你不想听就不要听，就爱怎么样想就怎么样想？你告诉我，听要不要学？当然讲的 要好好的讲啊，但我是这样想，这一篇道啊，其实是一个啊，用我们人的角度来讲，听的跟讲的是完美的配合，这个在我们实际的经验里面很少发生。耶稣基督撒种的比喻有四种，对吗？这是第几种？第四种。听的人，哇，我们等你来等好久了，我们通通准备好了，你讲什么我们都听。你有遇到这样的教会吗？圣经在使徒行传，我顺便讲，其实撒种的比喻都出现过。我们看第一章啊，你知道第一章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什么人？后来啊，有人说他上吊，有的人说他什么，就反正死于非命啊。这个人叫犹大，对不对？你告诉我，犹大信不信主啊？哦，这是一个悬案啊，不要太快的有答案。不知道这个答案，我都告诉你，基督徒一样可以过得很好啊。可是你有没有发现，犹大最后他选择了一个方式，是出卖耶稣，对吗？那他出卖了以后，他后悔了没有？他那个后悔是不是真的后悔？我们不要去讲结果，我们讲原因啊。他会出卖耶稣，为什么？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为了钱，三十两银子。后来他拿到没有？拿到了。后来呢？他想尽办法把他什么送回去，他不敢要。那你告诉我，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一条路？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很可能是撒种的比喻的第二种。第二种是什么？遇到了患难逼迫。其实患难逼迫是只要跟随耶稣的人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烈。后来他是一个管钱的最聪明的人，他选择怎么样躲开这个患难和逼迫。这是第二种，就是他欢喜领受，可是呢遇到逼迫他就跌倒了。接着我们来看啊，第五章啊，你知道第五章我们曾经查过有一对夫妻，有没有？那对夫妻叫亚拿尼亚，是不是？亚拿尼亚他信了没有？这种问题啊，其实是太什么，太简单啊！这种简单的问题容易造成很多的纷争。亚拿尼亚，我们讲结果，结果他是说了谎话，对吗？欺哄了圣灵。好了，他为什么选择欺骗呢？我们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有一件原因是很清楚的，很像撒种比喻的第三种，他被什么挤住了。我告诉你，挤住的时候你人还在教会，上次我讲过，因为你有很多顾虑，有没有？这个顾虑是来自于生活，来自于你以前的一些价值观，它会让你想做的事做不出来，不想做的事情你会把它做出来，但最后不管你想不想，你做出来了，这是挤住了啊。然后你再来看啊，有一种啊，还有一个叫做什么？第八章有一个叫西门，有没有？就是那个行邪术的，后来信主了。这个家伙呢，原来是一个教鬼的。你知道后来呢，他动了一个念头，就是要用花钱去买什么？买那个所谓啊 按手就有圣灵在一个人身上的权柄，他出价。啊，这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什么东西？就是钱。他以为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我告诉你，这种念头，圣经啊，彼得说你是被恶被罪捆绑。我的猜测，他有可能是第一种，就是撒种比喻的第一种。第一种是什么？就是他有一些念头一进来还没有在里面成熟成型，就被什么？就被拿走了。但是不要担心啊，这些人那个时候是这样，不代表以后一直会是这样。有人说撒种的比喻那四种是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不同的阶段或者是不同的处境我们会有的反应。那我们回来看第十章啊，第十章这里讲到的是第四种，那是非常非常啊令人羡慕的。那如果你是讲员，你这一生有机会讲过这样一次道，听的人都如痴如醉，然后听完了每个人都要信主，每个人都要奉献，我觉得你这一辈子就够了。我觉得这个机会实在是太罕见了。可是倒过来，你有没有发现哥里纽有一个能耐，这个能耐就是我们现在很流行讲的叫预工，有没有？预备的预啊，就是我们常常说我们传福音，真正实际直接跟人传福音讲福音之前，我们要做一些什么预备的工作。比方说演绎出耶稣钉十字架的话剧啦，或者是相关延伸的小说啦，或者是各种各样不同形式的传递呢，很委婉，但是又有一些东西又好像没有讲那么直接，有没有？其实蛮多的啊。这里你可以看到哥里牛是一个把自己全家人预备好的一个上帝使用的器皿。我们看第十章，我们曾经看过啊，第二节，他是一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你知道啊，这是描述他的一种对神对人的一种生活态度，对不对？这些生活态度能不能帮助他得救？不行，否则彼得就不用来了，否则天使就不用向他显现。可是这一些预备的工作好处在哪里？好，我们来看第七节第十章，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里牛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这是第一件事情。换句话说，我们的态度如果是对了，我们不能够帮助自己，也不能够帮助别人得救，可是我们可以预备我们自己，预备我们可以影响的人，当真正福音直接传递的时候，我们就什么，就可以被神有一个很好的带领的机会。接下来你们看啊，我们看当彼得真的进了哥里牛的家里啊，24节，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里牛已经请了他的什么亲属密友等候他们。你们想想看，这亲属密友会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应该都是外邦人，因为真正的犹太人是不会进到外邦人的家里。这里面亲属可以理解，对吗？然后呢，密友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心的一个焦点。为什么呢？我以前没有听看的不是很懂啊。比方说 二十四节，又次日他们进入什么？该撒利亚。二十三节，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然后呢，次日起身，有没有？第九节，第二天他们行入将近那城。这个圣经啊，严格的讲，向哥利牛显现的天使叫他派人去找彼得的时候，那些人真正找到彼得然后进到哥利牛家已经几天了？四天。我常常想，为什么那么麻烦，这么费工啊？你知道这四天要干什么？对哥利牛来讲，他要做什么？预备。预备什么？预备亲朋好友。这个要不要时间？我曾经跟你们说过啊，其实最好的福音的方式就是邀请人来听到。你觉得很难，这完全看你，你不需要讲的太复杂，你只需要跟他讲有机会请你来教会听到。弟兄姐妹啊，真正愿意来的才是密友了。但是我们交朋友，我们有朋友，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心情，这个心情就是我们预备。可是你必须自己预备，别人才会跟着你预备，是不是？好了，所以这件事情当他进来了以后，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我不知道这个是规律的聚集，就是经常的聚集，还是特会聚集。但这个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三十三节，他说：“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怎么样，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是哥利牛，我怎么去邀请别人来？你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就是别人认识我这个人，看到我生活的态度，对不对？看到我对神对人的那种生活的相处的方式。第二，他说我看到一个异象，你觉得这个是不是蛮吸引人的？但是意象只是预功，听清楚啊，生活的见证也还是一个预功啊。那这两个东西加起来可以帮助我们自己，也帮助别人有机会来到谁的面前？神的面前。干什么？关键的一句话，三十三节，都要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的话。最后那个关键性的一战啊，从福音派的角度，还是上帝的话要听进去，就是要把福音照着原来的样子听懂它。所以很多人说啊，我早就听过了，你这句话讲的太，中文叫轻飘飘啊。我自己信主啊，我觉得我是大概三十年以后，我慢慢才知道什么叫福音。你一听就懂啊！我知道你懂，可是你的懂啊，跟上帝真正要你懂的，我觉得未必是相吻合的。圣经怎么写啊？他说：“按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仍是不知道。”不要小看福音啊！福音听起来好像个故事听完了，可是真正福音展开来的时候，那是会翻天覆地的啊！它会改变整个的家，改变整个周遭的每一个受到影响的人。好，你看啊，这个话还没有开始，道还没开始讲啊，上帝已经在预备了啊！上帝一方面预备了彼得这个讲员，二方面预备了哥利牛这个教会，对吗？ 所以哥利牛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啊，怎么讲，一个福音的使者。好，我顺便再来讲一件事情，我慢慢的把这个经文慢慢的把它拼凑起来。你知道第三十节哥利牛说明他为什么会请彼得来的时候，他说，我祷告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利牛，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我曾经稍稍提过，周记嘛，应该是周记穷人啊，这个应该是没什么好争议的。那祷告呢，他祷告什么蒙垂听了？这个线索看不是很清楚。我曾经说过，很可能他想要敬拜以色列的这位神，但是如果他是一个男性，他就必须受割礼。可是他是一个罗马的百夫长，我想这件事情可能是他一直没有办法那么顺利啊，能够进到这个敬畏神成为神百姓的其中的一个拦阻。但是我有另外一个想法，这是我自己读经的想法。他常常祷告，他祷告什么呢？我告诉各位，你祷告什么你就会怎么做，还是你怎么做你就会怎么祷告，哪一个？我把顺序稍微再调整一下啊，你怎么想，然后你怎么祷告，然后你怎么做，还是你怎么祷告，你怎么想，然后怎么做？还是你先做了，再回头来什么？祷告，然后想想看，这样做好不好？哪一个？好像都有啊。但是正常的顺序应该是什么？你怎么想，你就会什么？怎么求？你怎么求，你就会什么？怎么做？我们假设这个顺序是一个正常的顺序啊。你们觉得哥利牛在祷告什么？注意看啊，有一个字一直出现啊，第十章的第二节，他是一个虔诚人，他和什么全家都敬畏神。第七节，他叫了两个什么人？家人和虔诚兵去找彼得。然后第二十二节，他说哥利牛是一个义人，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什么他家里。请问你，哥利牛在该撒利亚做百夫长，他知不知道一般犹太人是不会进外邦人的家？知道。所以其实哥利牛他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很可能不只跟他自己，也跟什么人有关？跟家人有关。二十四节，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利牛已经请了他的亲属，亲属跟家人可能范围又稍微更大一点。最后是三十三节，他说，现今我们都在你的面前。这些人是什么人？这些人就是所有夯不啷当的人。所以我一个猜测是，他的祷告蒙垂听了，是什么样的祷告？我想我们的心情很类似，我们信主，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家人，那你的家人要预备，谁来预备？你来预备。那预备到一个地步需要听到，但是听到之前，其实在预备的过程里面有一个隐藏的，就是什么？祷告，祷告。我觉得啊，上帝会听的啊，虽然有的时候好像没有任何的回音啊，可是这里讲得很清楚，上帝听了他的祷告。我相信因为他这样想， 所以他这样求，他这样求，所以当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马上就把他的所有的家人亲属密友通通找来。所以可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哥利牛是一个传福音的，对吗？这个传福音其实很自然，所以我鼓励你们啊，就是邀请你们认识的人来教会主日，就是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你不要太担心会发生什么结果，完全的交给上帝。好，然后34节，当这个时候彼得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你觉得这是结论还是起头？看起来是结论哦。什么叫神不偏待人？35节，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这里讲到各国，对吗？各国，哥利牛，哥利牛的家人密友亲属应该都是外邦人，是不是？那换句话说，彼得这一篇到最精彩的地方是把福音第一次从犹太人当中推向了完全是外邦人的当中。那这个时候他要传讲的这位上帝，对外邦人来讲有真正救恩意义的方式，神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是最关键。在这个之前，哥利牛已经够靠近神，可是这个神还是让他没有跨过去，是因为神没有被传讲清楚是一个那样子的神。因此当他听完了这篇道，上帝的工作加上他自己的回应，这一步就踩出去了。你告诉我，上帝有没有改变过？没有。但是传讲的人会不会把上帝传窄了，传小了？会不会？会。那你告诉我，传的人责任比较大还是听的人责任比较大？其实传的人只要传福音就好，不要想太复杂的事情。有的人啊，我们在很多细小的事上啊争议很久，可是该得救的人还没得救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关键的事情。可是这一句话，彼得的讲法是，我真看出来。你告诉我，彼得啊都已经是什么样子的使徒了，到这个时候好像脑子才什么，才真正的打开。他是一路被神带领，一路被异象引导，一路被神的话语打开，然后呢真正到了这个地方，听到哥利牛他的异象跟我的异象两个人碰在一起，他才知道，哦，原来今天我要讲的道，那个道的最核心的方向是什么。原来神不偏待人。哇，我觉得这个好了不起啊，好了不起。你们不要小看这句话。加拉太书保罗说啊，信基督的都好像披戴耶稣基督，对不对？不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男人、女人、自主的、为奴的。这个世界啊，别的没有，就是偏待，谁掌权他就会偏待对面的人，没有例外。谁有钱他就会偏待什么不够有钱的人，也没有例外。谁有知识他就会偏待那些不够有那么多知识的人，你同意吗？谁长得漂亮他就会偏待什么离他的美貌有一段距离的人，你觉得正常还是不正常？不正常。因为神不是这样一位神。可是我要告诉你，哥利牛是一个掌权的一方哦。他觉得 犹太教有一点偏待他哦。可是现在当彼得把福音真正要带出来之前，他看见一件事情，原来那个上帝不是我以前知道的那一位上帝。二十二节，他是个义人，这个义人的称号谁给他的？谁给他的？我想是犹太人给他的。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称赞就是可以做见证的意思，原文不是称赞，原文是见证，大家都可以见证这样的一个百夫长意大利人是一个什么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在我们犹太人的角度，他已经算是一个义人了。为什么？因为他做的事情生活的方式已经达到一个相当的标准。可是关键不在我们，关键在神到底接不接待我。所以三十五节、就把这个事情往前推进、他说各国中、我自己、我觉得信耶稣认识神、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我认识很多信主的人，很多不同宗教的人，很认真的人，其实到了后来都有一个困境，就是很在乎自己，自己有没有变好，自己有没有认识的更深。三十五节，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敬畏主，我想这个很清楚啊。这个在32节，所有的人都可以见证他是敬畏神。第十章的第二节，路加也确信哥林牛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可是35节，行义的人，行义是包含什么东西？如果你问我，就包含我觉得是周济穷人咯，祷告咯，对不对？原来彼得从哥林牛的身上，从自己的意象里面，他发现一件事情，他自己所跟从3年半的那个耶稣，他死而复活的那个福音里面有一块很真实的东西，很关键的东西，就是不要小看上帝在那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身上，神会做工。有没有可能？这里讲到都为主所悦纳，所以要打开自己的这个胸襟啊。我们教会是一个很小的教会，弟兄姐妹，教会小没有关系，但是心不能小。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很怕改变，对吗？很怕改变的就是很怕那个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差很多的人在这里面想要改变我们，对吧？你会不会怕？没有一个人不怕。然后呢？然后就大家慢慢来相处嘛，先不急着改变，先彼此学习什么？接纳我们这一位神，既悦纳他，也接纳我。所以你可以看到，上帝预备一些人准备好听福音，一个是敬畏神，一个是让他所行的是往一个可以把福音领受进来的一个方向。36节，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篇道的第一个信息的重点就是 all 什么意思呢？神不偏待，神不偏待就是他接纳这边，也什么接纳那边。上帝呢是做主，做谁的主？做这边的主，也做什么那边的主。上帝不会特别爱台湾，上帝也不会特别爱美国，也不会特别爱中国，你可以接受吗？我告诉你，光这句话在台湾有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上帝特别爱台北还是特别爱高雄？ 这种都是很可怕的东西，可是很容易在这个中间，因为你没有上帝，你就抓不住这一点。你在那里，你就觉得上帝要特别爱你一点，对不对？你学什么，你就希望你所学的刚好可以贡献这个社会，甚至这个世界。未必啊，上帝是万有的主。你觉得上帝造蚂蚁要干嘛？你管他干嘛？你先看见上帝是万有的主。好，上帝既是万有的主，他这边也做主，那一边也做主，那怎么做呢？传和平的福音。好，所以关键来了，一定要有人传。传的内容是什么？叫人和睦的福音，叫人和平的福音。如果你从第34节、35节来看，这个和平的福音指的是谁跟谁之间的和平？应该是犹太人跟什么外邦人，哥利牛跟什么彼得，对不对？从这个上文一直过来，撒玛利亚跟什么？跟耶路撒冷。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可是事实上会不会只是这样呢？这样就是着重在族群、国家、种族之间的和睦。我到现在越来越确信啊，政治是不可能解决族群的冲突。Never， 政治常常还会加深种族的冲突，因为只要对立，就有政治的利益可以在其中获得。所以你不要看那些政治人物，他一天到晚讲一些很奇怪的话，他是政治人物，就好像商人一天到晚找可以赚钱的机会，意思是一样，哪里有钱，他的鼻子就闻得到。政治是哪里有利益，他就可以闻得到，所以他们专业嘛。那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在，可是没有福音，这些东西最后是没有办法成为上帝要做他们的主。有人曾经这样讲啊，他讲到说，耶稣基督要做万有的主，就大家的主。你要知道这一句话啊 ，Law of the All， 这一句话是非常敏感的一句话，而且他在哪里讲？在一个意大利的做官的家里讲。请问你，当时整个世界只有一个人可以担得起这个称呼，那个人叫做罗马的皇帝。你在一个罗马皇帝派的官家里说什么？犹太人有一个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万有的主，万国的主。那你告诉我你在表达什么？所以有人说这里面有政治的意涵。可是你知道彼得真的要讲什么？彼得告诉你，我的主是跨越这一切的。你大，你强，或者甚至我是你的殖民地，我是亡国奴，但我的主还是什么？你的主也是什么？我的主。这个气魄是非常大的。他自己知道自己站在主的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他也不用这个位置来换取自己的利益。他说传和平的福音，把这个道赐给以色列人。好，那下面呢，我刚刚讲什么叫传，所以彼得一定要被差遣出来，一定要看到异象，一定要出来传递这个福音。因为福音被传讲出来，被清楚的听到，这个才是人可以得救最关键的一步。前面讲到和睦是指的万国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和平，可是你接着往下看，他就讲到了37节，他开始讲到耶稣在地上的侍奉的一个经历，对不对？一个过程，一个故事。这个经历从38节开始，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 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好了，所以有人说和平的福音不只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也包含什么？神跟人中间常常有一些拦阻的力量，这个人力量叫什么？魔鬼，叫病痛，叫邪恶，这样懂吗？善事的对面是邪恶，魔鬼的对面是上帝，上帝与他们同在，病痛的对面是恢复。那么耶稣基督他用他一生的福是证明一件事情，就他这个人本身不只传福音，他这个人做的都是让福音可以显明的一个过程。为什么我们选择做善？为了要什么？拦阻甚至胜过恶。为什么要选择为人祷告病得医治？因为病得医治是彰显上帝他这个国的其中的一个很显明的部分。但我再提醒你，这个还是一个预工，我告诉你，你被医病医百次不会得救，但是听到听懂了就什么？就得救了。但我没有说医病不重要，但我要告诉你，医病是上帝使用的一个方式，他要告诉你神在这里要掌权。但是神掌权的过程里面，如果他只是医病，如果他只是行善，如果他只是赶鬼，你猜猜看我们会不会得救？不会，不会。你猜猜看他需不需要死？不需要。他需不需要复活？不需要。他不需要来了。我们想法跟这个想法有的时候不太一样啊，所以有可能这个和平的福音，这个福音也包含啊，胜过病痛，胜过邪恶，胜过魔鬼，让人可以跟神，让人的生命可以恢复到在上帝的平安里面。谢谢主啊。39节，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所以第二个重点，这里讲到信息是福音，和平的福音。刚刚我们讲到是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现在讲第二个部分是讲到耶稣基督传讲和活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福音。耶稣医病，请问你他医病有没有对象呢？那个对象是外邦人有，犹太人也有。所以教会的门一打开，我们没有办法选谁会进来，对不对？我们总是会碰到一些让我们有一点不知所措的人，对不对？但是我后来自己常常想，可能我自己常常也是让人不知所措的人，只是我觉得我很好像不是这样。很难讲，很难讲。我现在是啊，稍微年纪有一点了。以前我讲话是咄咄逼人，因为我觉得你讲话就要讲清楚嘛，不然就不要讲。那讲清楚就是要清楚嘛，那清楚就是什么？不清楚的通通要讲清楚，不然就不要讲了嘛。这个讲话讲久了就很有压力，就每一个字每一个词，好像前面后面都要让它什么，很严谨啊，这个。你不知不觉的，我以前啊，我回想我在侍奉的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最喜欢问一个问题，你什么意思？那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说的那个是什么意思？我一直问，所以你要一直回答我，等到你回答差不多了，你也不知道下面要怎么办了，就让人感觉这个是另外一种什么被嫌弃的人。我在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以前啊有一个缺点，这个后来啊小企也领教过了，我现在没有了，但现在小企有一点了，这个很多人都有。 我讲一件事情，我喜欢从头开始讲。起初，神创造天地。你知道，我觉得一件事情不从起初开始讲，没讲清楚。你同意吗？我不是讲过一个笑话。我最早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我有个同事啊，是一个女同事。这个女同事是成大毕业的，因为那个时候都很年轻啊。后来她嫁到加拿大去了。有一次她，我还有孝琪，我们三个在一起。她那个时候大概第一次见到琪姐啊，然后她就跟琪姐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她说：“你以后可不可以告诉她，讲话的时候不要从缘起开始讲，就直接切入主题。”那琪姐就问他：“为什么你会这样想？”结果他讲，他说：“因为我的青春有限啊。”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讲话为了要求完整，其实是什么？是折磨别人。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喜欢讲起初的人都不让人家讲话的，因为我还没讲完，每一个都很重要。求主怜悯。三十九节，可见的第三个进入这段经文的信息是见证。我觉得彼得啊，真的是拿捏的非常好。他说：“我今天来到你们当中，我要见证。见证是有两个含义，一方面是三十九节，就是耶稣在地上侍奉，他的含义是福音的一个预备，一直要他自己从死里复活，这个能力、这个恩典、这个救赎展开了以后。第二个啊，所谓的见证，四十三节，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见证什么呢？四十二节，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啊，换句话说，从使徒行传一开始，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中间，你们就要得到能力，做我的见证。有没有？做什么见证？复活的见证。你去读每一个地方提到见证，几乎都是提到他从死里复活的见证，这个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在第十章他加了一个内涵，这个内涵就是见证是两个部分，一个是死里复活的见证，一个是什么？耶稣基督在世界上，他行善，他医病，他赶鬼，他传扬上帝的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彼得的信息很关键的一件事情。换句话，什么叫福音？福音就是把耶稣基督来是什么样子，走是什么样子，为什么这样来，为什么那样走，然后这些事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些事情本来跟我没有关系，这些事情本来跟谁有关系？跟犹太人有关系。可是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因为他是被犹太人钉死的，可是神就叫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就不再只是犹太人的主，他所作所为所说的就不再只跟犹太人有关系，而是跟什么？跟所有的人有关系。所以这是一个基督教从犹太教里面转化出来一个很关键性的一步。这一步就是上帝让他自己借着耶稣基督真的做了万有的主。手段是什么？和平的福音。借着谁？借着传福音的使者。他们做什么？见证。所以可不可以没有教会？不可以，因为这是上帝让他自己做主，让福音使他做主，让和平的福音使他做万有的主，中间不可缺少的一个传递的器皿。不然彼得不需要来到他家，对不对？不然哥林牛 不需要看见异象，不然哥利牛不需要去邀请彼得。很多环节并在一起，彼得在这段经文他讲到了一个我觉得是他后来的体会啊，非常的有趣啊。41节他说，当耶稣复活以后，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那是谁？那就是使徒们嘛，对不对？这使徒们是谁呢？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什么？和他什么？同吃同喝的人。他是有定义的。那换句话说，上帝没有拣选所有的人让他什么做见证人，见证耶稣基督复活，没有，他拣选了他要拣选的人，向他们显现我真的从死里复活啊，把这个真的从死里复活的见证借着这些人在什么传递给更多的人。这些人是什么人？就是初代教会，然后代代的传递下来。最后呢，42节，然后这些神向他显现的人，他就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就是传道，传道给什么人？众人。哎呀，这个对彼得他们这一帮从加利利来的犹太人来讲，这个是太关键的一步。你告诉我，华人最关心什么人？
华人。
台湾人最关心什么人？台湾人。客家人最关心什么人？我觉得非常可惜，台湾真正的能力是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把我们信的这位主传给众人，因为神是这样一个人，这跟大小没有关系，跟我们是一个什么背景没有关系。我要告诉你啊，彼得这种胸襟这种气魄，他不过是一个渔夫，他没有读过什么书，他的见识之大，在整个工会加起来比不上他一个人，所以这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所以不要小看啊，不要以为，对不起啊，读书没有不好，但未必就一定好。为什么？读书读不出这种见识来，读不出这种能耐，这个能耐就是我一旦看见了上帝向我显现，哎，看上帝显现不是好玩的，不是让自己很过瘾的，不是让自己确定啊，他真的是神呢，而是从他领受了一个什么，向众人传递这个福音的一个使命。你们不要以为看见神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当你看见，你就要什么？就是使命。那你要不要看？我问过好多人，他说那我再想一想。我说你要看多少？全身、半身，还是只有大头照？我告诉你，摩西只看到哪里？背影。为什么？你吃不消啊，吃不消啊。所以啊，上帝有上帝的恩典。最后当我们看，当我们传，我们传的这一位神就要成为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你告诉我，这个世界上除了犹太人、外邦人这个分类，还有是各国的人，这又是一个全部的概括的名词，还有一个什么人？活人死人。你告诉我，还没有第三种人？我觉得活人死人的主比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主更什么？更有力量，更有力量。我们看一节圣经啊，在十七章使徒行传31节，他向雅典讲一篇道的时候，保罗17章31节，因为神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着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这句话有两个很关键的，第一个，耶稣基督是一个犹太的先知，从加利利出来，可是当他复活以后，他要审判的，他要掌管的是哪里？天下万有，而且是什么？死人活人。第二点，当他这样复活以后，当你知道他要审判活人死人，审判天下的时候，其实他要给我们一条路走，这条路就是鼓励我们可以有机会信这位主，做我们的主，把他当成主来接受他，信仰他。我们回到第十章啊，第十章四十三节，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有人说啊，彼得这一篇道，在哥林流家的道，是唯一没有引经据典的一篇道，就是没有引用旧约的任何一段具体的经文，不管先知也好，律法也好，有一点道理。为什么？对象是谁？外邦。你告诉我啊，有没有一篇道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应该是没有。福音是放诸四海而皆准，可是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人，我们得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做什么样的人，包含我们要传讲的内容，我们思考的方式。他说众先知，他就不讲先知约珥说，先知以赛亚说，诗篇大卫说，有没有？这个可能对当时候的外邦人来讲未必有办法完全掌握。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什么信他的人得蒙赦免。信他的人，信他的人，凡所有信他的人。所以你概括起来啊，这一篇道啊，三个关键的信息。第一个是神是一个不偏待人的神，第二个神是一个万有的主，借着和平的福音，第三个做见证，做见证，见证啊，啊，所以这三个主题就把这一篇道，把它慢慢的糅合在一起，啊，这就回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信息啊，信息是这样，信息一定有，你说主题也好，其实这就是福音的内涵。当这篇道讲完了，四十四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又来了，所有的人，那天在场有几个就全部中奖，听到的人身上。有位福音派的神学家就四十四节他说，圣灵的工作是跟着神的话语走，有没有道理？有一点道理。所以不可能有一个上帝要救人的工作里面没有话语，只有所谓的圣灵的现象。这个不是福音的根本啊，但是福音的根本不排斥圣灵的作为，是一些很明显的啊，超过我们预期的一些现象的发生。那圣灵降临在听的人身上，换句话说，传了，听了，然后呢，发生一些现象。这些现象其实在四十六节，听见他们什么，说方言，称赞神为大。这两件事情都曾经发生在谁的身上？彼得的身上。在什么时候？在五旬节。所以我告诉各位，彼得真正了不起的地方是，我曾经讲过，把这些圣灵的作为现象把它引导到哪里？引导到耶稣基督和平的福音，让人得到救恩，哦，这是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你知道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教会啊，其实他们看到现象就走到现象，就去扩张现象。你有没有注意有这个倾向？可是他最后就什么收不了了， 最后收要收在哪里？收在圣灵的恩赐浇灌在什么人？外邦人。他原来目的是什么？哇，原来上帝告诉我们，上帝彰显这些现象要帮助我们这些人确认上帝救了他们，上帝爱他们，跟爱我们是一模一样。这个很关键啊！我自己啊，我父母是我父亲，我父亲是啊，你们知道台湾大学啊，台湾大学在35年，民国35年1946年之前叫做东京帝国大学啊，你知道啊？我父亲是35年入学，他是改制以后台湾大学第一届。可是我父亲的家不是在台湾，他那个时候不知道哪里来的神来之笔啊，就跟他几个同学就说台湾有香蕉，就来读台大。他那个时候校长是傅斯年，就读了。你知道在我们生长的过程当中，这是真的。我一直到如果从35年起算啊，一直到大概民国60年，其实我们全家，我父亲都觉得有一天我要回家，就是我们不会一直留在哪里，留在台湾。你觉得我这样，我们这种想法爱不爱台湾？爱不爱？我母亲今年93岁，还健在。我母亲非常的 smart， 很清楚。她说她最气别人说她不爱台湾。有一次有一些年轻的人说 ：“Alright， 她说你过来。”她说我21岁就在这里。她说我已经活到90岁了。我都在这里，这就是我唯一的地方。他说我回去没有人了，我也不会回去了。你懂我的意思？为什么会有这种语言呢？因为他觉得不被接纳，异地而处。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容易化解的一种情感啊。他后来是有机会回到他自己的老家，可是人事全非。他现在是整个当时候那个家族前面一代、后面一代、上面一代、下面一代，他是硕果仅存的一位。你告诉我，这种环境谁给的？上帝给。谁可以把它从地上拿走？我没有这个能耐。我要表达的是，这种情节啊，只有在人的里面去，我觉得是没有出路的啦。所以呢，就母亲还没有信主，所以啊，就是这是我希望啊，他有生之年可以信主。我曾经好几次请他到信友堂来听我讲道，他来了，他每次都是快讲道的时候来了，一讲完道就走了。但是呢，感谢主了，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希望，因为我知道这些最后不是靠着台湾大陆政治经济，不是靠着民主集权，靠的是什么？我们要真正接纳这个和平的福音，就整个会脱胎换骨。所以上帝称赞上帝为大。我要告诉你，方言其实是用来干嘛的？ 称赞上帝为大，大在哪里？大在哪里？只讲台湾就小了，对不对？只讲大陆也小了，对不对？只讲到美国、日本也变小了。真正的大是，不管你是什么人，在基督里原来福音的道传出来以后，上帝就告诉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结论，就是这都是上帝的百姓。四十七节，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给他们施洗？这是圣经到使徒行传到第十章之前唯一一个地方是先听到然后圣灵降临然后才受洗的。之前都是谁在前面？圣灵先在前面，然后是道进来，然后呢受洗。不管怎么弄，最后都有一关是什么？受洗。受洗有多重要？受洗有多重要？我要告诉各位，受洗见证了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在你身上死而复活了。你觉得有没有重要？有多重要？换句话说，你受了洗了，其实你是用你自己的一个仪式见证一件事情，他在你身上为你死为你活了。因为淹下去的时候死了，再从水里面起来的时候就活了。我觉得我们不停的在因着福音尝试打破一些之前的一些拦阻教会有很多管理的需要，特别是大教会这是我非常小心的地方。我不是不会管理，但是有一句话我到今天为止还是常常在我心里面绕啊绕啊绕啊，我不知道有谁真的把它当一件大事在听因为各位知道台北信友堂，我在台北信友堂服侍，那个人跟事情真是很多我头发白了最多的就是做执行长老。马太福音第二十章，耶稣基督曾经在上耶路撒冷之前对门徒说的一些话，其中好几卷福音都记载了。二十五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知道到今天为止我还不能被说服教会需要借用或者是沿用或者是采用或者是斟酌用这个世界的管理方式，这一点还没有被说服。但是说不说服已经什么？已经上马了。上马的结果是好还是不好其实没有人知道，可是方便，对不对？你告诉我教会要不要有规章，要不要有制度？要不要？要。你们家有没有制度？你们家有没有本家合适管理办法？民国几年几年修订，经过家庭会议过二分之一通过，有吗？没有。为什么这个在地上延续最久的他没有这个方式？但我不是说这个不好不然的话你这节圣经很难理解。他说外邦人有，所以如果你在政府、在学校或者是在商业或者在企业工作，你是使用这个我 OK， 对不对？因为本来就是可以这样做，他是层层的利用一个系统来管理。可是在教会能不能这样？怎么做？这是我到今天为止一直还不是非常安心的一部分这是我个人我不是不会管，但是我很怕这个方式不一定能够把 神的教会管好。那你说不是啊，教会也要有教会的怎么什么什么。我知道，可是我讲一件最简单的事情，我们回到第十章啊。你觉得我们有哪个制度可以帮助我们一起站起来举手哈利路亚赞美神伟大，有没有？有没有这样一个制度？有没有？需不需要？不可能嘛。真正能够让我们赞美上帝伟大的不会是这个，这个叫小学。所以啊，请你们原谅我啊，我就想到说，我不喜欢管人，我不喜欢被人管，但我愿意服侍人，我不愿意被人服侍，真的。可是光这样就够了吗？啊，够不够？外面不够，教会呢？难讲。那如果没有这些或不靠这些，那什么东西可以呢？我现在慢慢形成了一个答案，还没有很成熟啊。福音，你信还是不信？所以教会是什么人？是相信顺服福音的人。你知道教会解决问题就不能投票嘛？投票是政治，投票是权力，但投票未必是可以让上帝显伟大。我不相信我们在投票的时候圣灵会让我们说起方言，会吗？不会。只有当我们看到我们在面对冲突的时候，看见有人愿意先放下自己，我觉得圣灵就在我们中间。简单还是难？你告诉我，先放下自己比较管用，还是管理办法多加两条比较有管用？管用这两个字就有用，就有问题，对不对？但是我们，这就是我们的思维，管用，解决问题。那不解决问题，教会怎么办呢？传道。所以好的教会要不停地传讲出于上帝福音和平的道。这一点啊，我已经，对我来讲已经完全顺服，而且我就相信这是上帝一定会做成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一直愿意用这个方式来分享上帝，来见证上帝。好，我们今天就查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给我们这一段时间，谢谢主让我们有机会借着福音，借着上帝的作为，借着使徒的见证，借着圣灵的能力，让我们越来越多一点看见我们需要什么，世界需要什么。原来我们以为最困难的事情，原来它是藏在基督的奥秘里。求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有跟随上帝的心志，有领受神话语的恩典机会，让我们愿意伏在上帝的脚下学习服侍，更多的服侍，学习领受，学习预备，预备我们自己，预备我们所爱的人，好叫有一天，当你预备的仆人，预备的话语临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经历上帝伟大，上帝就是那一位万有的主。 各国的主。谢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